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他的脚前来学习来思想。失败其实不简单，在这门课中我们一起学习人生有许多的失败这个事实，我们一起学习为什么人活在地上我们会失败，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乃是当我们经历到一个严重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失败？我们应该在失败的中间又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对付自己？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求别人的饶恕，也求神的赦免？我们学会这一类的功课以后，我们才能够学习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让神更多的来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个人可以预备好迎接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前面讲的，就是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间，如果在他的恩典中被预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好像应该重新出发了。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好像就是专门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讲到几个重要的步骤，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当我们从重大的失败中被神挽回了过来，当我们可以重新出发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步骤。第一，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忘记背后。C.S. Lewis 他在《地狱来鸿》这本书里面提到这样子的事，他说，魔鬼的战略乃是要让基督徒一直被他们的失败所纠缠，那么魔鬼的战争就赢定了。我们被主挽回以后，我们一定要忘记背后，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忘记背后，我们很难面对前面。有一个人，他发现他慢慢的失去了他的记忆，所以他去看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以后，这个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事情很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医术，我们可以保住你的记忆，可是会有一个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是这样的治疗会让你的眼睛瞎掉。你考虑看看，你是要能看见呢，还是要你能记得住？这个病人考虑了很久，最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能够知道我往哪里去，好过知道我曾经走过什么路。所以他选择未来比过去重要，他宁可失去记忆，他要保留他的眼睛。 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有许多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一直被过去的失败所绑住，他是没有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基督徒要从过去中学功课，但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的里面。但是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因为太多的伤害，神的儿女因为太多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是决定他们这一辈子再不要试什么东西了。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人生的句号。如果让他们来选，他们一定是宁可瞎眼也不要忘记过去。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能够忘记背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一个人可以忘记背后，有三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搞清楚。第一，过去的错误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以你一直活在悔恨中，一直活在过去里面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神的赦免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他的赦免跟我们的赦免一样。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赦免一个人，但是我们下面加一句话，我们赦免是赦免，我们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赦免我们是真实的，是彻底的，而且他忘记。第三，未来的改变永远是可能的。今天很多人活在痛苦里面不能够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相信未来有任何的可能性。 Alfred Nobel， 诺贝尔这个人，他是瑞典的化学科学家，他发明了炸药，因着他的发明他赚了许许多多的钱，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各国都要用他所发明的炸药，不是来开山，不是来开隧道，是来做武器。哇，他这个钱赚得不得了。当然我不是说人家没有用他的炸药去开山去做开隧道，但是人家把这个最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做武器。有一年他的弟弟过世了，当他弟弟过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社的记者以为是他过世了，就写了一篇评论他这个人的一生。所以诺贝尔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见别人怎么评价他，在他死后怎么评价他的人。那个人写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诺贝尔是一个发明火药的人，使得人类可以更有效的去杀人。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后悔。他不甘心他这一辈子最后的定论是如此，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下定了决心，他说他要把他所有的财富用来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他成立了诺贝尔奖金，他鼓励那些人去研究对人类有贡献的一些事情。今天大部分的人对诺贝尔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对着人类贡献很大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努力的 来改变未来。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是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我们永远可以再活一次。你怎么知道我们学会了忘记过去呢？一个有智慧的人，经过那一段安静等候在主面前的时期，与主的相亲，他应该有足够的分辨力，他知道自己真的是忘记了。你知道，与主亲近会给我们辨别力。历代志上12:32那里说，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误答食物，那就是有明确的判断力。我们如果省察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不再为我们的失败抱怨，我们甘愿负责任，并且我们知道自己学了什么功课。我们的情绪改变了，借着等候的过程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当人们在提到我们过去的时候，那种锥心之痛不见了，我们不再自意，我们不再气愤，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件事情。第三，神也会在环境中改变，有的时候开始有新的工作机会，有的时候会一个合适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孩子可能去上大学，神会兴起环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了该出发的时候。创世纪31那里，雅各的故事是一个很美的故事。雅各有一天看见拉班他舅舅的脸色对他不如从前了，他知道了是改变的时候了，是该往前走的时候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经过一个重大的挫败，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可以完全的忘记过去，可以往前走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那最后的这一点最重要，那就是耶和华神会有话对你说，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忘记过去的人了，你可以开始努力面前了。努力面前不是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到处乱跑到处乱撞什么都试一试，不是。一个人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做计划。在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 Home Interiors Company， 他的创办人 Mary Colley， 这个人他的婚姻破碎的时候，他的老公给他留下是2孩子和一屁股的债，他的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他开始学功课，他学习饶恕，他学习赦免，他学习认罪，他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他对付了他里面的苦毒后悔，他学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他学习认识他为什么犯了这些错误。他的心灵里面借着与主的亲近一天比一天的刚强。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失败的婚姻是神改变他人生的开始。他后来就定出了一套计划，他要成立一个直销公司，他需要公司的这个收入来维持他的生活。但是他更盼望有一天他的公司可以成为他荣耀神的方式，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公司非常的成功，也因着经营这个公司，他自己也练出了一身了不起的领导能力。所以后来 Billy Graham 葛培里布道团就邀请他 做他们布道团的第一个董事，第一个女的董事就是她。她的公司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在财务上帮助了多少福音机构，大量的金钱去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一直强调，他后半辈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当然这是神的祝福，可是他认为也是神给他的智慧，让他学习怎么做计划。美国的开国领袖之一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他曾经说过，我确信一个能力平凡的人，只要他肯用心的定出一个好的计划，然后他肯努力的把任何会拦阻这个计划或者让他分心的事情排除，专心的执行他的计划，他一定可以带下伟大的改变，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中成就伟大的事业。如果我们看他的一生，我们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成就。他77岁的时候，代表美国与英国谈判独立战争后的合约。他78岁的时候，发明了多焦距的眼镜。他81岁的时候，拟定了美国的宪法。这个人为什么到了这么大的年龄还有这么高的成就呢？是因为他一生确信一个人是要立计划并且要执行计划。当然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对计划这两个字就觉得不属灵，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难道信靠神还不够吗？许多的人在失败以后都不愿意再做任何的计划。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却很清楚地强调计划的重要。箴言书16:3说，你所做的事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那个谋这个字就是计划。20:18，计谋都凭筹算立定，筹算做计划。21:5，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计划。路加福音14:28，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计划。所以不要以为圣经是叫基督徒单凭信心不计划的，不是。圣经要基督徒信靠神，但是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做计划。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神摆在我们的计划之中。记不记得当约书亚去打发12个探子到迦南去的那个故事？他们发现应许之地果然是丰富，你知道吗？约书亚那个时候被摩西打发进去探迦南地，跟他同去的总共有十二个探子里面，有10个探子都带回来坏消息，城墙太高了，敌人太多了，都是巨人。你们如果读民数记13就很清楚。可是弟兄姊妹，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带回来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探子看自己像什么？像蚱蜢。他们看到迦南人，自己吓了半死，可是他们却 不知道。迦南人怕他们，历代以来基督徒犯了很多的错误，里面其中有一个错误，就是当我们面对到人生中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用我们人的方法和人的资源去解决这些难处。有些教会要盖礼拜堂，就要找人帮忙，用人的方法解决。我们个人生活中许多的困难，我们常常问的是我能做什么，我们很少问说神能做什么。五饼二鱼的故事之所以这么伟大，就在这里。因为门徒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银子，我们买来根本不够人家塞牙缝的。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所思想的是神能做什么。五饼二鱼献上就带下极大的祝福。探子的错误就是他夸大困难，他小看自己，他有不信的恶心，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神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在你我的人生中，我们是不是也很多的时候犯同样的毛病呢？当一个基督徒与主有好的关系，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主更新，主自然会带领我们，就连我们做计划的过程他都可以感动我们，他都可以禁止我们，他都可以否决我们的计划。记不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的经历？他想要到那里，耶稣的灵不许；他想要做那个，圣灵不许。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保罗不是没有想法，保罗不是没有计划，他有，但是他的计划却是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当我们在努力做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算神把我们计划的门给我们关了，这个做计划的过程对我们的人生还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成功不是偶然发生的，所有的成功都是经由设计而产生。我们要先学习做一些短期的计划，慢慢才会做长期计划。如果一下子就定出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那不过是一个梦，那个不叫计划。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做计划是要非常务实的，不可以好高骛远，不可以想得非常非常的大却不知道怎么达到那里。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有几方面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第一，我们先很清楚地写下我们目前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目前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当人经历了失败、离婚、犯罪、财务，我们要确定的是我当即之务是什么，我的下一步是什么。不要一下子就想解决所有的问题。人一生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说我现在要做一个计划，要解决哪一个问题。是我的坏脾气呢？是我对着孤单的惧怕呢？是我现在需要钱活下去呢？无论是哪一个， 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要重新开始做计划，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不是不属灵，做计划是负责任，因为只有借着做计划，我们能够全盘的来看问题，只有借着做计划，我们才能够不盲目冲动的去做许多的事情，也只有在做计划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多听听别人给我们的建议和提醒，也只有借着这样子的做计划，我们这个人可以有更高的可能性，靠着神的恩典，在一个新开始的事上能够走得好，能够过一个快乐荣神益人的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